中共公台必付血腥代价。姚成话：美其实另有杀手锏。政治大风暴期限已到，两大政治高地移动。成都六四见证者美议员赖文话：一场黑人的全国镇压。俄用违禁武器新证据曝光，炸学校，俄兵被判11年半。台湾出现快测剂抢购潮，在台港人出手帮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6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在日本公开就中共入侵台湾做好承诺，说美国愿意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对此访问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如果发动台海战争，会付出极为血腥的代价。根据 CNN 报道指出，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可能在海陆空方面调动超过台湾及支援盟友的军力，但中共军队在每个领域都有弱点。例如中共为攻台必须将大量战车、火炮、弹药、燃料及作战人员集中在海岸线，并运送大规模部队渡过长达177公里的台湾海峡。在渡海期间，船舰无疑是最好的标靶。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欧布莱恩说，中共如果对台湾发动战争，对中国海军来讲无疑是大屠杀。原因在于台湾一直在储备陆基反舰导弹，即使北京愿意承担渡海作战的风险，将部队送上台湾海岸，中共陆军仍然要面临艰苦战斗。台湾有150,000士兵和250,000预备役人员，掌握台湾地理优势。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内儿认为，中共军队没有经过实战考验，如果袭击台湾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葛内儿表示，中共军队对夺取和控制台湾缺乏信心，亦自知部分能力不足。北京在台湾海峡发动战争，肯定比俄军在陆地越境攻击乌克兰更难，而且乌克兰展现出的高昂士气与捍卫自由的意愿，令台湾人民相信要为自身国土而战。欧布莱恩亦都提到，如果说乌克兰战争教识了我们什么，这样就是发动战争几乎都是轻率决定。不要低估你的对手，亦都不要以为你的系统会顺畅运作。不过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直播节目中警告说，中共如果攻打台湾，很可能会发出不对称战争，打一场持久战。在与美国的军事角力上，中共输得起，因为中国死几多人中共不在乎，但美国政府却承担不起。因此姚成建议说，战争是下下策，西方应该在推翻中共上着手。美国其实有很多非军事的手段可以打中中共七寸，例如推翻中共的防火墙，以美元为武器从经济上对中共动手等。6月1号，从中共官场传出两条值得关注的消息。希望之声之前一直解读，上海封城背后是激烈的政治较量，这种较量并无因为解封而放松。上海市一批匿名企业家发布公开信呼吁躺平，静候20大就是一个信号。习家军亦在反击。1号当晚，中共中纪委官网通报称，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公开资料显示，今年55岁的张本才，1990年进入中共最高检察院，至今已有32年。张本才曾经任最高检察机关部检察日报社社长、总编、最高检察影视中心主任。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任最高检察院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办主任，成为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大管家同喉舌。曹建明曾经被江泽民青睐提拔，亦是前中共政法王周永康的心腹。曹建明因私生活糜烂，有最风流检察长之称。他的第三任妻子央视一姐黄兆丫 与周永康的妻子贾晓华都是央视主持，亦都是前中共公安部长李东生向中央官员性贿赂的一部分。在周永康落马后，明镜新闻曾经放风话，曹建明多次被中纪委问话，惊吓之下精神恍惚，江泽民于是出面为他向习近平求情并做担保。于是习近平在2014年新年间见了曹建明，还问候了黄少鸦。平安落地的曹建明在第二年的北大学会议上呼应习近平，要求官员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中共十九大后，曹建明任期届满转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就在曹建明离开中共最高检察院前两年，亦是2016年1月，将本才空降上海，接替落马的上海帮成员陈玉出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至今，被认为是继续为江增派系看守上海和政法系统。现在将本才落马，外界的焦点在于这个会不会是习近平再度清洗政法系的开端。除了上海之外，另一个政治高地天津亦全变动。栗战书旧部时任天津市长廖国芬4月27日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网上传言他是被自杀。就在廖国芬离世一个月之后，5月28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空降天津市，成为代理市长。根据资料，张工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但在习家军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之后，即调任中共总工会副主席坐冷板凳，直到2020年先任国家监管局局长掌控实权。天津一向是中共派系争夺地盘的重要据点，有观察人士认为廖国芬是习近平的人马，张工就更似江泽民派系成员。这一番人事变动等于是从习派口中夺下地盘。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失智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话，虽然从习近平角度看，这种调整算得上是权力的让渡，但未来如果习近平要走向一人统治的强人态势，不可避免的就是要让出部分权力，先能够维系政治地位，长治久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吴国光今年5月接受法广专访时曾经分析说，目前中共官场稍低一些层次的清洗正在加快，今年以来副部级官员落马已经有20多宗，这个还仅仅是公开宣布的，而且这些清洗的背后很多是指向了更高层官员。吴国光认为，习近平到5月都还未有决定性的动作，有战略上的考虑，案件搬出来得太早，半年之后威慑效应就减弱了。他预估最迟7、8月份之前，习近平会对高层政治人物进行政治大清洗。上述上海、天津两大重要政治地盘的移动，因为可能是今年夏天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先兆，所以备受关注。又是天安门惨案纪念日，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安迪莱文是当年这一段血腥历史的见证者之一。日前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回忆了他33年前在成都的亲眼所见。莱文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研究读亚洲语言与文化。1989年6月1号左右，他从广州到达成都。他还记得在成都天府广场，最早人们是在巨大的毛泽东像前聚集抗议，诉求包括三点：民主、反贪腐，以及很多失业的人要工作，要求发展经济。6月4号之前，警察有一些逮捕和镇压的动作。6月4号子夜之后，中共武警与军队正式介入，局势突变。在成都，军警先是对示威民众大量投放催泪弹，民众当时以掟石头或水泥砖还击，军警就开始打人、捉人。莱文回忆说，被殴打的人不一定是向警察掟石头或有违法行为的人，而是那些跑得慢的，警察捉人之后将他们拖离现场。莱文说，6月4号之前，成都锦江宾馆令他见识到中国的两个世界，入面高官腐败， 外面百姓抗议，六四之后的几日，锦江宾馆成了军警镇压现场，有民众闯入要抗议，但是早已经进驻的军人闩上门，开始在宾馆内捉人，不分青红皂白，见一个捉一个，包括一些只是围观的人，将他们双手反绑，在影相留档后，军人突然将这些被绑人的头部一个个撞向水泥地板。文来说他忘记不到那种头骨脑袋撞地板的声音，疯狂的场面，他愤怒地用英文闹一个军队的头目，但根本没用，军人在打死那些人之后，好像扔一袋袋的薯仔一样，直接将他们扔上几架大卡车。来文表示有些人可能当时还未死，亦仍然被运走。来文认为这些人就是被军方监生虐待致死的，好得人惊。几日之后，成都军方重新掌控了当地局面。来文认为六四不单止是在北京发生屠杀，而是一次中共官方经过协调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越来越多俄军士兵面临战争罪指控。台湾 TVBS 6月2号报道，为了调查俄军罪行，国际刑事法庭决定在基辅设办公室，就近调查。乌克兰军队亦不断找到俄军使用国际公约禁用武器的证据，而且俄军不单止在战场动用白磷弹等违禁武器，还拿他们来轰炸民宅聚集的地区，造成百姓伤亡。 CNN 汇集到的资料显示，俄军第64摩托化步兵旅在基辅近郊涉嫌犯下战争罪，他们用步枪手榴弹对付匿在地下室的平民，好彩人们匿到更深的地底先逃过一命。根据报道，目前乌克兰法院已经完成第二宗俄军战争罪的审判，两名轰炸乌克兰学校的俄兵被判11年半有期徒刑。乌克兰检察总长将到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报告俄军战争罪行的调查进度。台湾疫情持续升温，市面上快速检测剂供应不足，一度出现抢购潮，已移居台湾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曾志豪联同在台港人从香港采购快测剂，派发给台湾弱势群体，希望借此表达港人对台湾的心意。据自由亚洲电台6月1号报道，曾志豪联同九月茶餐厅自5月31号起一连两日到台湾欧伊求斯社区关怀协会及台湾恶作创意协会，派出200支从香港采购的快测剂，派发对象包括弱势家庭、独居老人、残疾人士。台湾社福机构恶作创意协会公关组长陈正平及秘书长陈爱珠表示，香港人特地从香港采购物资，再由台北跑到桃园派发，他们感到很意外，亦觉得很温暖。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